禅定的修法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他的东宝拉阳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孙孙哥的斑马色的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软的做新机老乡老三百八十三百元的八栋小栋的忙我都做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像什么因为这边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苏软的苏新纪录新郎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了这种各种账结档这不能挣钱不结像是你们这些档这钱我就拿走了苏软的苏新纪录新郎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我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我马红把这个的斑马色动，我接拉的江苏罗的边的，到苏杭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的连公婆家伙人养拉乡咋路。东哥路住着你等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东哥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样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都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才进的送人等你走街这的这招这道这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的得到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的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安家把个的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的街将来相赞了。
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们发心成佛，为了获得这个佛的果位啊，今天我们闻思，然后静静的修心，成佛以后去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大家发菩提心啊，然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今天的这个课呢就是一个大作的方法，这个我们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修心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很散乱呢，静不下来呀，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修行的这些诀窍，所以心静不下来啊。还有观想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观想不清楚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用。观想的这个方法，所以观想也是不清楚的啊。目前我们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呢，就面临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观想的这个大作的时候，心散乱啊，心散乱啊，一点也静不下来，大家都就很苦恼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非常重要。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啊。我们学这个藏传佛教，尤其是学密宗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观想，各个地方都有观想，那这些观想，我们观想的时候有观想不清楚，大家都说这观想不清楚啊，那这两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啊，是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讲啊这两个问题当中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就讲这个问题，这个非常重要。 那这个修法我们去年啊，去年十一二月份的时候讲过，讲的比较详细。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啊，就在一堂课里面这个准备讲完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如果要就更详细的要了解的话，那就大家啊以后可以看书呀、光盘呐，或者是。也许现在网上也许有这样有这个视频啊，这个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修行的方法啊，比如说禅宗的这个寺院里面呢，经常也在这个打禅期，打禅期。那这个禅期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修法呀，非常的需要这禅期啊，打禅期的时候也非常需要。嗯，禅宗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图叫做石牛图啊，石头牛来，这个描述啊一个人的这个禅定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这个大家可以网上可以搜索石牛图，有十张图。啊，十张不同的图啊，一个是先，比如说一个人啊，先去寻找牛啊，但是这个时候正在这个寻找啊，然后呢啊，第二就是他还没有看发现牛，但是呢发现牛的这个脚印啊，然后呢啊，最后就看到牛，然后呢慢慢的把牛这个驯服，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的过程，这叫做禅宗里面，这叫做这个石牛图啊，石牛图，十张图来啊，揭示我们一个普通的人的这个非常散乱的这个心啊，慢慢的去驯服，慢慢的去调伏，最后啊，最后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啊，这个整个过程，整个过程啊。就用十张图来解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一个我们比如说啊，现在有无明有执着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逐渐逐渐的去学习，最后证悟啊，证悟。那从无明啊到这个证悟，也是啊用这种啊这十张图来这个解释，这十张图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要修行的时候，要这十张图上面的内容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实践，要去修，要去用的话，怎么样去用？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啊，禅宗里面啊，这个石牛图啊，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呢，它不是石头牛啊，有这个用大象啊，也是一个大象图啊。大象图，大象图来啊，这个形容也是内容，这完全都是一样的。这两个图啊，来自于印度，来自于印度。但是呢，禅宗的就画了一个一头这个水牛啊，就是根据当地的情况啊，根据当地的情况，就不是一头象，就是一头牛，一头水牛啊。然后找到了牛以后呢，怎么样去啊驯服这个牛啊？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法去表达。然后藏传佛教里面呢，还是用这个印度的这个以前的它的这个最早的这种方法，就是用一头象啊，并没有用一头牦牛啊。他没有写一头，没有画一头牦牛来形容，他就是原本的这个一头大象啊，然后呢，寻象，找到象，然后呢，寻服象啊，这样子来形容。无论是这头象也好啊，这头牛也好啊，第一次的时候，这个牛全身啊，或者是象大象的全身都是黑色的啊，全身都是黑色啊。然后呢第二第三第四的时候呢，首先是大象或者牛的头部是白色啊，然后呢上半身是白色，最后慢慢全身都是白色的。这个就是在说我们刚刚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心非常的散乱啊，没有一点点的无性啊，没有正无，这个时候呢全部是全身都是黑色。 然后通过这个禅定的修行啊，逐渐逐渐的，就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对空心呢、啊，对这个心的本心光明呢、啊，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认识啊，然后就是体会啊，最后就是证悟。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用这个白色和这个黑色啊来形容表达啊这个意思。那但是这些都是就是一个图而已啊，他就是在这个图用这个图来说明一个人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啊，证悟的过程。但是这个图啊怎么样，这图上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实际的打坐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去用啊，怎么样去用，这是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个非常重要。那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些这个修行的诀窍啊，那我们再怎么样打坐啊，再怎么样静下来，都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比如说熏啊，熏大象啊，熏这个狗啊等其他的动物啊，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驯服内心啊，这是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善巧的方法才能够驯服啊，否则的话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驯象时啊，它一头大象啊可以驯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驯得非常好，但是呢，它能不能把自己的心啊也可以驯服成这个样子呢，这个就很难啊，因为这方法不一样啊。那这个方法呢，禅宗里面过去有就看这个石牛图看得出来。那现在这个大禅起的时候，这个怎么样去有没有用，这个我不清楚啊。那当藏传佛教的这个密法里面呢，到现在也在传啊，也在做，也在用这样子的。实际上我比较了这两个，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啊。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图上啊，这个大象的这图上面呢，它多了几个这个图像啊，多了几个图像，多了一个猴子，多了一个猴子啊。猴子是我们的心的这个沉和吊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有一个名词叫做沉吊，沉吊啊，沉就是浑沉的这个内容啊，吊就是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就是想起过去的一个美好的景象啊，然后呢心静不下来啊，一直都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心就开始散乱了啊，这叫做吊啊。那这个猴子啊，猴子就是我们刚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呢，人的内心呢就像一只猴子一样啊，一点都这个停不下来的啊，坐不下来的这个这种，它是为了表达这个。就多了，还有多了几个其他的这个图像啊，你们可以在网上可以搜索，但是网上这个不叫这个大象的这个图啊，这不叫那这个大象禅宗的叫石牛图呢，这个是不是叫做石像图呢？就不一定，它不一定是石张画呀，它不一定的。但是又一个这样子的画啊，又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图像啊，它来讲这个他们在描述这个过程，这个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大家通过这种方法去认真的有序啊，这样子的去这个调伏自己的心啊，驯服自己的心，才能够修出这个禅定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强制性的方法啊，就把所有的这些思维啊，全部强制性的停止，然后什么窍诀也没有啊，就用这种强制性的这种方法去把所有的这个杂念呢、念头啊全部停下来，这个能不能修到禅定呢？这个根本是不可以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禅定越修啊，越修就心越烦，有些时候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需要有这个窍诀啊，这非常重要。那什么时候修这个禅定呢？比如说我们就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修 升起次第的时候啊，升起次第的时候，升起次第的时候呢，我们啊，比如说修金刚萨埵的这个升起次第，那我们看啊，金刚萨埵的这个佛像啊，看金刚萨埵的一个一幅唐卡啊，放在前面啊，然后呢，这个唐卡的这个前面呢，再供一个简单的供品啊，这个供品不需要太多了，不需要太复杂，供一个简单的供品啊，然后我们自己啊，坐在就面对的对面啊，坐在这个金刚萨埵的唐卡的对面啊，就毗卢伽梵，然后这个初座与如座这些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这全部做完了以后，发菩提心呐，祈祷上师三宝啊，全部完了以后呢。然后啊，两只眼睛啊，就看着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唐卡啊，然后内心啊必须要清净啊，心里不想任何啊，不起任何的念头啊，我们也不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想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啊这都不去想，这心完全平静，什么都不想啊，然后呢？两只眼睛就在盯在这个佛像前，这样子静下来啊，这个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修法啊，这个修法我们曾经也讲过，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它有这个修极止的作用，极止啊，极止的作用，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什么也没有想啊，两只眼睛盯在这个佛像上，然后呢内心心啊，也就专注在这个佛像上，就其他的所有思维啊，都放下了，已经是非常的平静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啊，修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一定会这个修出极致的修法。这是仙宗啊，仙宗佛亲口说的，这个佛经里面呢，就讲过这个修法，这个修法啊。然后后来的这个。印度的啊，很多的这些成就者啊，他们的这些修法当中啊，经常出现这种修法啊。那它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机制的修法啊，比如说虽然是不修这个密宗的法啊，但是呢，机制是一定要修的啊，佛教徒都要修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换一个佛像，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放在前面，然后就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像。然后心静下来，这样子的话，那就一定能够这个修出极致的修法。而且这种极致的修法，我们去年、前年都讲过啊，这个地方都讲过。这种极致的修法呢，平时我们看啊一个字母啊啊，或者是看一个图啊啊等等啊，也有这样子的修法，比这个修法好。为什么呢？这个是看的是佛像啊，同时也有这个功德，有善根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方面呢，它可以修出极致，极致也是这样子修的啊。我昨天讲过了，我们把外加心呢、内加心呢全部修完了以后，然后用一年到两年，或者是一年到一年半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建议啊，这不是昨天我们讲了，我基本上是七年八年，但这个不是一定要七年或者八年，这是建议啊，建议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时间，但是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有些人呢还没有到七年八年，但这个修法都修好了，修得不错啊，有些人呢七年八年了啊，但是修法还修心的这个还没有到达这个标准啊，这样子都有。但是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好几种啊，在光是在这边都讲过好几种这个禅定的机制的修法。密宗里面呢有很多种这个机制的修法啊，这些当中啊修任何一个都可以的，都是不一定要修所有的这些修法，就修一个一个修法修得认真一点，它可以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啊。其中最好的就是这种佛像的这个观想的方法，这个是一个修法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同时啊，也可以这个解决了观想的问题，观想的问题。刚才我们不是说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心散乱，心静不下来了啊，这个问题呢，通过这个机制的修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修法当中有了。 然后呢，观相不清楚，观相怎么，为什么观相不清楚呢？观相的时候啊，我们要认真的有去看这个佛像啊。开始的时候啊，后期的时候就不需要看佛像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佛像。比如说我们修金刚萨埵，先啊看金刚萨埵的佛像啊，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啊，不看这个佛像的时候啊，这个佛像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的时候，也是啊，就像正在睁开眼睛看这个佛像的时候一样的，非常的清晰的啊，能够显现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就这时候呢啊，这个可以不用佛像啊，就还没有到这个这个标准啊，要看佛像的。嗯，那这时候升起次第呀，也是这样子修的，这个观相的问题也解决了。那这样子就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观相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观相的也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心也很清净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昨天讲过了，就是必须要注意两个问题。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这个它有知和观啊，止观啊，任何一个修法上面呢，任何一个标准的这个禅定上面，都可以分出知和观。当然，这个知和观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每一个禅定都有知观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啊，非常清晰的啊，这个金刚萨埵显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啊，没有金刚萨埵已经这个摊开已经不在了，但是呢，就睁开眼睛正在看金刚萨埵时候一样，非常的清晰啊。这个清晰的部分叫做观啊，声观这部分叫做观。嗯，然后止啊，止就是这个时候啊，金刚萨埵虽然是观相的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啊杂念。没有杂念，心是非常的平静的，非常平静。这从这个角度啊，这一部分叫做止啊，止。嗯，然后有些时候这两个会有这个失去平衡的啊，失去平衡。比如说金刚萨埵显得很清楚，但是呢心里开始啊升起杂念啊，眼前呢这个眼前的图像还是仍然很清醒的，但是呢开始升起杂念啊，这个就是有观啊，但是失去了止啊，这样子就是这个止观不平衡啊，止观双运啊，这个失去了双运。嗯，这样子。嗯，有些时候啊，止非常的好啊，心很平静，非常的平静，但是呢啊，观方面呢就这个有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在看这个金刚萨埵，但是这个金刚萨埵慢慢淡化啊，淡化最后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啊，甚至有些时候就是一片啊黑色的东西啊，有些时候呢比较颠倒的时候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我们根本没有观想的东西也会出现的，这个时候啊，这时候呢但是心还是很平静的啊，止这个时候还在啊，但是观啊就已经不存在了啊，失去平衡。这时候呢要调整知还是保持啊，观要去修啊，要去调整。 是这样子，这个都有直观。如果我们修空性的话，对空性的这个体会呀，非常的这个清楚，很有这个感受很强啊，这叫做止啊，这叫做观，这叫做观啊。然后同时啊，心里没有任何其他杂念，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啊，心很平静啊。这个时候呢，这叫做止。然后呢，这两个啊，没有失去平衡，两个都同时存在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禅定啊，禅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刚刚讲的，有些时候呢。啊，心很平静啊，没有杂念，没有升起任何的杂念，非常平静。但是呢，对空性的这种感受慢慢的淡化消失，没有了啊。但是心仍然是很平静的，但是对空性的感受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呢，啊，已经失去了这个禅定的一半啊，有这种情况。嗯，然后有些时候对空性的这种感受啊，对空性的感受还是很强的，但是呢。知啊，知这一块就出问题，就是说开始 对空性的参啊，这个对空性的这个感受啊，存在这个感受的同时，也就会产生一些杂念啊，杂念也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又失去平衡了。这个时候要调整。这叫做啊，这个平衡达到平衡的这个啊，无论是空心和这个机制也好啊，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机制，它永远都是非常平静的状态，叫做机制。但是这个声观呢，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对空心的感受啊，有些时候对佛这个观相佛像的这个佛像的清晰度啊，很清晰的。有些时候呢，甚至是比如说修无常的时候呢，对无常的体会呀，对空，这些都叫做这个声观啊。声观呢，声观的这个范围比较广，不一定是一个啊。所以，这个总而言之啊，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声观和这个机制也好啊，这两个就不能这个失去这个平衡啊。这个失去平衡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不是标准的禅定。这个很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啊保持这个平衡的状态啊，就讲这个禅宗的这个石牛图和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大相图啊，他们所这个所描述的或者是象征的啊，这个禅定，我们实际的这个修行当中怎么样去修啊，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讲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禅定，它有禅定，它有五种禅定的果实啊，五种禅定的果实。第一个是懈怠啊，懈怠是它会阻碍啊我们修禅啊，这是第一个，这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懈怠啊、懒惰这样子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个要去修禅定的意思啊，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懈怠是非常的严重，这个一定要要注意啊。懈怠不想修了啊，懒惰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是啊，意妄生厌，意妄生厌就是说，我们修行，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把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方法全部学得很好啊，但是呢，我们到时候去修的时候，全部被忘了啊，这叫做意妄生厌啊。禅定的这种方法，修禅定的方法都忘了，这个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不懈怠啊，不懒惰，很积极要去修啊，很想去修禅定，但是呢，方法都忘了啊，方法都忘了啊。我们虽然是停了学了，但是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呢啊，怎么样去专注啊，怎么样，这都忘了，那这样子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这时候到时候就根本没有办法啊，这个修行。所以以往圣言，圣言就是说这个巧诀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沉掉啊，沉就是昏沉啊，掉就是散乱啊，散乱。佛经里面的掉啊，它讲的是什么呢？掉就是因思回忆啊过去的一个美好的景象，然后心散乱的，他怎么解释的？但是实际上，不仅是美好的东西啊，过去的美好的东西啊，或者是不美的东西，反正啊，好的、不好的，这样子的对外境啊，都是一样。对这样子的外境啊，回忆一个过去的美好的或者过去的痛苦的这个生活，然后心开始散乱啊，那这叫做这个掉啊，沉掉，这个是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是在整个禅定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第四就是不性对峙啊，不性对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虽然发现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平衡了、已经失去了这个平衡，我现在修的这东西已经不是标准的这个禅定，我发现了，但是呢啊，不去调整啊，就不行，行动的行啊，不行对峙，对峙啊，所以这也是很问题。如果不行立即不采取措施的话，那这个禅定呢就越修越乱，最后就是不可收拾，根本就一切都是胡思乱想，根本就不是禅定，最后变成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严重的一个啊，然后第五是 无嗔调是啊信堆止，无嗔嗔调是信堆止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啊我的禅定的这个状态非常好啊，已经是很平衡了，非常好，既没有嗔又没有调，嗔调都没有啊，一切都正常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又去动摇这个禅定啊，又是我禅定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去动它了，这样子以后呢，它立即就会失去平衡啊，或者是这个心不能静下来，会立即就会这样子。比如说啊，比如说一碗水啊，我们不要去动它，看可以看到里面下面的所有的这个图文啊，一番稍稍一动它，然后呢动摇了以后呢啊，看不见看不见下面的东西，一样的道理啊，心它自己要静下来啊，然后去看它啊，就能够看得见它的本心啊。稍稍动摇一下，动摇是以什么东西动摇呢？就我们自己的这个念头啊，他去动摇啊，他去动摇去思考，没有必要的时候去思考啊，去胡思乱想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会这时候呢，他就这个本来是好好的啊，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升起这个杂念呐 等等这样子的问题，这个时候就不能动摇。他很平静的时候，没有失去平衡的时候，让他一直都保留啊，保持现状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五个我们先要知道啊，修禅定的时候什么东西不能有啊？当然啊，修禅定的时候包括比如说不生病啊等等等等，有很多东西条件要具备，但是五个东西是最大的这个阻碍啊。那这五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就这五个啊。这五个如果有了，比如说这个懈怠啊，还有这个以往生厌啊，如果有这两个问题啊，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禅定啊，没有办法进入这禅定。然后呢，有嗔调啊，有嗔调的话，那虽然是在禅定当中，但是呢，有嗔调的时候呢，这个禅定立即就会这个啊被破坏了啊，被破坏，然后呢，立即就会变成这个不标准的这个禅定了，所以这个不能有的，然后呢需要这个对治的时候啊，不去信对治啊，这样子。然后呢，有对治需要对治的时候啊，不信对治啊。然后不能去懂它的时候，又去懂这个禅定的状态。这两个最后两个呢，就阻碍禅定的发展啊，禅定的发展。这三个五个的前两个会阻碍进入禅定啊，这如果前两个问题，根本就没办法进入禅定啊，阻碍这个进入禅定啊。中间的一个就是沉掉，它就影响这个禅定的质量啊，禅定的本质啊。第四个和第五个呢，阻碍这个禅定的发展啊，禅定不能发展了啊。如果禅定现在是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呢，去动它，然后它立即就会就变成不标准的禅定，所以不能发展啊。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它有我们发现我的这个禅定呢已经有了已经失去平衡了，我发现了，但是呢发现的时候或者说我没有发现啊，实际上已经有了这个已经失去平衡了啊，但是呢我没有发现啊，或者是我发现了，但是呢我也没有去调整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个禅定就不能发展了，不能发展。所以这五个是相当的重要。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这五个是不能有的，禅定的时候不能有。如果有这五个，那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修心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讲刚才我们第一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极致或者是这个观想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当中修。那现在另外一个都是一样的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观心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讲过这个中观的修法观心了以后，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包括我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 都是空心啊啊，深深的体会到一切都是像虚空一样的空心啊。这个时候呢，要安住这个空心当中，安住空心当中。嗯，那这时候安住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刚刚介绍了啊，这个时候的这个空心的啊，这个空心的感受是观啊，安住在这个状态是止，止和观啊，现在是很平衡的时候。嗯，但是呢，啊，如果我们昨天讲过了啊，打坐的时候，这个状态，这个平衡的时候啊，感觉最好的时候呢，立即就要间断，要断掉啊，立即就断掉啊，这样子的话呢，啊，就一般的不太容易发生这个沉掉啊，不会有这个啊，不会有沉掉啊。如果再坚持下去，时间长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的啊这个禅定的能力不够，所以它慢慢会变成啊，慢慢就会失去这个啊，失去这个平衡。嗯，最后我们的禅定的这个功夫非常好的时候呢，很长时间，几个小时，一天两天啊，这个平衡呢、啊，它不会失去的，它一直都可以啊停留在这种状态，它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没问题。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五个。嗯，那这五个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啊？解决这个五个问题呢？啊，有八个对治力啊，佛经里面讲八个对治力，对治力就有八个啊。八个对治力，一就是心啊，心忍，对这个心啊心，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欲望的欲，但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欲呢，它不是欲望啊这些，它就是很想修心啊，非常强烈的要求想修禅定，这个叫做欲啊。有心忍啊，有对这个禅定的心忍，还有对禅定的渴望啊。要有这样子的，这有了这样子以后呢，通过这两个方法，我们把这个懈怠啊，可以推翻，可以断除懈怠啊。对于我们很相信这个禅定，这个我如果修这个禅定，我一定能够解脱，我一定能够断除烦恼，这样子叫做心啊。欲就是说欲望、渴望非常像啊，我很想尽快啊把这个禅定搞定，然后呢把所有的烦恼啊断除啊，我再不像这个心就这么散乱啊，再不像这么这个浮躁啊，一定要很快就想啊，很快就把这个禅定修起来啊，这个叫做愚啊。以这两个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懒惰啊懈怠就可以断除了，可以断除懈怠啊。然后就是勤啊，勤就是精进的努力啊，勤奋。然后四就是清安啊，清安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打坐的时候，打坐达到一定的时候呢，啊，心身都是非常的这个舒服啊，舒服。然后这个时候没有沉掉啊，不沉不掉，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比如说一天两天，在这个状态当中都是根本就没有，比如说腿疼啊、腰疼啊、啊这个肩膀痛啊等等，没有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不舒服啊，然后就内心当中就不想打坐了啊，很心里很烦呐、啊，然后立即就想出定去别做其他的事情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不自由、不自在的这些感受啊，全都消失了，在一直停留在这个当中。心身两个都是非常的这个舒服，这个叫做清安啊，这是一个禅定的一个比较高标准的时候才有啊，一般平时都是不会有的。清安，五就是正念啊，六就是正直，正念啊，正念是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啊，金刚萨埵的时候啊，这个念啊就是相念啊，这个念啊，那金刚萨埵，比如说在我们的眼前呢、啊，这个金刚萨埵的佛像非常的清楚的时候啊，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真念啊，我们一直都在啊，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啊禅定的这个对境。嗯，然后 它开始慢慢的消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就有真念不让它消失啊，然后呢把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了佛像啊很清醒，那现在开始消失的时候呢，有立即啊看佛像让它恢复啊，这叫做真念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没有正念啊，所以经常啊经常我们的修心呢、啊、打坐的时候本来是修空心，但是呢因为没有正念，所以我们的就比如说过了两分钟五分钟一看啊，根本就没有修空心了，就是我们的意识就是已经走神了啊，走神了，他就根本没有在修，没有修这个空心，没有，他根本没有在禅定当中，他自己已经在啊胡思乱想了，根本不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正念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正念。然后就是正智啊，正智就是时时刻刻我们打坐的同时要见识啊，这个昨天也讲过，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见识啊，他有没有在打坐，他有没有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要去见识。如果一不见识啊，没有见识，那这样子他自己走神啊，然后呢这样子以后我们根本就不发现啊，根本就没有发现啊，他什么时候散乱了我们都不知道啊，就是这样子的问题，经常都有，大多的人都知道啊，经常都有。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正直啊，正直就是说要知道啊，要知道我现在的状态啊，要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是平衡的状态还是失去平衡的状态啊，是标准的禅定的状态还是已经不标准的禅定的状态，要坚持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慧灯之光的这个司法印的修法，人法无我的修法当中就讲过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讲过用一个词，用词是侧面的去监督啊，侧面的去监督，侧面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侧面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在修这个禅定啊，这个时候呢正面的去啊，我的禅定现在有没有失去平衡呢？我要去观察一下，如果有这种念头，这是正面的，这样子以后呢扰乱了这个状态，不能这样子。侧面的意思呢，它不离开这个空心的不离开这个空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禅定的状态，但是呢同时它也可以指导它自己的状态啊，因为我们的心啊，我们的精神是唯识宗里面有一个词汇叫做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嗯，自知自明这两个词啊，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佛的智慧啊，菩萨的智慧也叫做自知自明，也是他证悟了空心啊，证悟空心，这也叫自知自明啊。有些时候这个自知自明，他不是证悟空心的，他指导自己的状态啊，自己的状态啊，这叫做就平时我们静下来，你们可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静下来的时候呢，我没有刻意的去观察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静下来了以后呢，他可以啊感觉得到，第一，他可以很平静；第二，他同时也知道我现在是很平静的状态啊，这叫做这个。正直啊，正直，其实进入禅定的这个内心，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状态，这叫做正直啊，正直，并不是说另外一个念头来监视呀、监督呀，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用的这个词就是侧面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佛教的用语啊，但是为了大家能够这个比较容易的这个理解，所以就用侧面，不是正面的这样子的意思啊。自知自明的作用啊，这个无知啊，他是没有自知自明，所以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也没有感受不了他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无知他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心啊是自知自明啊，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呢，他也知道我在生气啊，生气的感觉是什么样他也知道啊，然后伤心的时候，悲伤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在伤心啊，伤心的感觉是什么样他也知道啊，这个叫做自知自明，嗯，这叫做这个自知自明啊，这个时候呢这叫做这个正知和正念呢，这两个是 整个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两个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一旦离开了正知正念，或者是一旦消失了这个正知正念啊，那我们的禅定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我们功夫本来没有功夫，一定要有这个正知正念来扶他啊，帮助他啊。如果一离开了正知正念的这个帮助啊，他就不能啊自己汲取了啊，所以他一定会间断的，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是第七是做事，思考的事啊，工作的做，做事。那做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发现啊我的这个禅定已经是失去平衡了，我发现的话，那立即要去采取措施啊，这个叫做做事啊，立即去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措施呢？如果这个真无空心的这个感受啊淡化了，消失了，那再去观察啊，观察让它强化啊。如果是真无空心的感受还在啊，但是呢心里就产生了这个很多的杂念啊，这已经失去了这个平静的状态啊，那个一旦发现的时候立即要采取措施啊，这时候呢心静下来啊，这个采取措施的这个动机啊，这叫做做事啊。如果不做事，或者是这是一个佛教的用语啊，标准的一个佛教用语，那这个如果不采取措施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刚刚讲的啊，现在就是目前呢正在淡化啊，这个比如说对空性的感受，或者是对金刚萨埵的这个清晰度啊，一直在淡化啊，或者快要消失了啊。我发现了，但是呢，我也就没有去调整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这个禅定呢，就一定会坚持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做事，意思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啊，要立即就要行动啊，立即就要行动，不能让他这样子下去，就这个意思。这是第七，第八呢？第八就是舍啊，舍无量心的这个舍，舍的意思是什么呢？舍取啊，舍取啊，舍取什么呢？禅定的，当我们发现我的禅定的状态是正常的时候呢，啊，放弃啊，扰乱它啊，不要去动它，这个意思。舍就是一个，这时候呢，舍就是一个平等的意思啊，平等啊，达到平等。我们舍无量心里面讲的舍是这个一样的啊，舍取的意思。这个时候呢，不要去动它，让它平等，这样子保持啊。这三个啊，大家要记住五个啊，五个禅定的果实啊，八个对治，用这个八个对治来端出这五个啊，五个这个果实啊，禅定的果实，这个在整个禅定当中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禅定的时候，什么五个果实呀，什么八个对治啊，根本不知道，那这个禅定是根本没有办法修的啊，没有办法修的。大家要知道，禅宗也是这样。我们从这个禅宗的石牛图上面啊，看见禅宗也在用这种方法啊。不知道现在这强不强调啊，过去的禅师们啊都是这样子啊，然后藏传佛教就是这个大相图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必须要这样。我们这些都不懂的话，我们就大家都在说这个心静不下来，三乱，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这些方法，所以心三乱呢啊。那我们目前的这些这个禅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强制性的啊，什么要强迫自己不要有念头，这样子静下来。那这样子越强迫啊，越会有杂念的啊，这样子是这个就不可以的。所以要有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分析啊，我们禅定打坐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东西是对我们的啊负面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啊？然后分析了以后呢，发现有五个东西，就刚才这些啊。那五个东西，我们打坐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五个问题呢？那就是有八个方法，用八个方法去解决这五个问题啊。这叫做这个八个对治，八个对治。然后啊，八个对治，然后有六个啊，六个力量，六个力量啊，六个力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叫做六力 啊，流力，这流个力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像修禅定的时候啊，以什么样的这个力量把这个禅定从悟到有，从有到这个发展啊，这个推动力啊，推动力是什么啊？这叫做力啊，六力，这个有六个力啊，这六个力是什么呢？文思啊，文理思理啊，这两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经常在讲啊，打坐之前要文思啊，如果没有文思就盲修瞎练，这个是不会成功的，必须要文思。我们一再强调这个文思啊。并不是我们的意思啊，佛经里面这么讲的，这个第一个推动力和第二个这个动力啊，我们的禅定往上走越发展的这个力量，第一个和第二个并不是其他的，就是文思，这两个文理思理啊，没有文思就根本没有办法修禅定，所以这两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文理思理。然后这个正念啊，正念力和正智力呢，就刚才我们讲过了，就这两个，正念力、正智力。然后精进啊，精进力就是有些时候啊，懒惰的时候呢，要精进，这样子才能够发展啊。还有一个叫传习啊，传习力。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前面的这个禅定呢，修好做得比较好，这个对后面的禅定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过去我们已经传习了，这样子以后呢，下一个修的时候就越来越好啊。传习力，这叫做六个力量啊，六个力量，八个对治力来应付五个啊，这个五个这个禅定的果实，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禅定会越来越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大家记住啊。然后最关键、最核心的啊，最核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石牛图和这个大象的图来形容的真正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刚才这些都不是啊，刚才我们讲的都是就帮助他的一些方法。帮助他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禅定的一些方法，刚才讲的啊，那核心的这个禅定，真正的禅定，真实的禅定是什么呢？真实的禅定啊，它有九个阶段。我们当我们什么一点功夫都没有的时候开始，最后完全能够修成这个禅定，这整个过程。我们分九个阶段啊，分九个阶段，这九个阶段、叫做什么呢？就叫做这个救诸心啊，救诸住就是安住心，我们的内心啊，救中安住心的方法，救诸心，这是标准的这个用语啊，意思就是说救中啊有九个啊，有九个安住心的方法啊，叫做。救诸心啊，这个是密宗啊、仙宗啊，所有经典里面都有的救诸心啊。现在我们用十张牛的这个图像来，形容的就是这个救诸心，然后大象来这个描述这个象征的，也就是这个救诸心，这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实际修的时候是最重要，是这个是这个是最重要了，那救诸心当中的第一个叫做安住心啊，第一个叫做安住心，这是最重要了。那安住心是什么呢？啊，安住心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安住心。比如说我们修这个观相金刚萨埵的时候啊，我们汤卡放在前面，然后两只眼睛看汤卡，心里什么也不想啊，就心很平静的安住下来了啊，这个就是第一住啊。救诸心当中的第一住啊，第一个心叫做安住心啊，或者是我们修空性的时候，我们昨天讲过了啊，通过我们这个观察，然后对这个空性呢有非常好的感受的时候呢，然后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事情，就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啊。这叫做这个安住心啊，或者是修无常的时候啊，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去方法去思考，然后呢，最后我们确定啊，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都是变化无常的，有深深的体会的时候，然后静下来啊，那这个就是安住心啊，这个就是安住心。反正我们修观相也好啊，空心也好，修无常也好，人生难得也好，第一次 把心安住在啊我们所修的这个境界当中，第一次安住啊，这个叫做安住心。这个安住心，这个有可能是空心啊，有可能是观相啊，有可能是无常啊，都是不一定的，有各种各样，这个叫做安住心。那安住心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当我们修安住心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内心啊，就像上电一样啊，上电一样，意思就是说像流星一样，上电一样，意思就是说一刹那啊都静不下来，静不下来。这个时候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呢啊。这个我们修行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开始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发现似乎我的啊这个杂念呢比不修行的时候还多啊，似乎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多人都就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比不修行的时候还多啊，平时我们不修行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啊，日常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去观察我的心里面有没有杂念呢，这从来没有去观察，所以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并不是增长并不是增长这个杂念，而是我们以前没有发现啊，现在啊我们开始发现了，发觉我原来我心这么的这个浮躁啊，又这么乱呐、啊，就是乱得一塌糊涂的啊，但是以前没有发现，这个并不是这个杂念增长，不是杂念增长，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啊很多人说我去打坐的时候心啊这个不能心很散乱啊，大家都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都很困扰啊啊，但是这个是正常现象啊，正常现象，没有一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杂念，这个是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如果是这样子，那这个肯定是不正常了啊！不正常的原因有可能是生理上的什么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是不正常的现象，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杂念呢，就有可能都会冒出来的啊！正常人就是什么样子呢？开始的时候杂念非常多啊，但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强调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强调。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八个这个堆置力当中啊，八个堆置力，我们刚才讲的八个堆置力当中，一定要强调行和语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要相信啊，要相信，我要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啊，这个要这个学佛的时候，我们也要这个非常需要这个自信，是非常需要的自卑啊。然后说我这个修这么，比如说我一修禅定，我第一天修的时候这么多的这个杂念呢，那可能是没有希望了，我对这个法是没有希望了，我就不修了啊。这样不能这样子自卑，一定要有自信啊，要想到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成就者啊。高僧大德或者成就者，所有的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没有一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点杂念啊，这个不可能。但是呢，因为他们跨越、超越了这个超越了这个这个阶段啊，然后超越了以后就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自信啊，还有就是这个对禅定的这种这个渴望啊，追求啊，希求，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如果没有第一个，我不相信啊，我能够这个跨越这个阶段啊，然后立即就失去信心了。哎呀，那我可能修不成功，我还是干脆去念阿弥陀佛了啊，等等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是从这个地方啊就推转啊，很多的啊，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根本就不了解啊，就以为禅定是很容易的啊，修禅定是很容易的。然后呢，这个根本没有这个思想的准备啊，然后呢，一进去了以后呢，就根本不是这样子，也是一个很麻烦的。第一个，我们第一个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非常头痛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啊， 这个时候呢，就因为之前呢没有思想的准备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我对这个法啊没有啊没有这个信心了，所以推转了啊。大家要问注意这个问题，很多我们比如说学佛教徒当中啊，很多人就是自称是啊很这个很根基很高的，不需要修加心，不需要菩提心、出离心，我自己根基很高，自称是啊，号称是所有他的弟子呀，或者是弟子自称是啊，这个都是上等根基的这样子的人，这些人啊，先不要说上等不上等，先静下来看看自己的这个内心，一下子就知道这个自己根基有那么有没有那么高啊，根本就不需要去谁。不需要上师去收集啊，也不需要谁来去用通过神通去啊证明谁是立根谁是蹲根，根本不没有这个必要。静下来啊，做一个小时看看能不能那这个我们的内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嗯，那个时候一定会失望的哦，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立根啊，已经是去蹲的已经不能再蹲了啊，就这种地步了。所以这时候啊，但是我们修正常的这个修行的人，这个时候是可以超越啊，可以超越这个阶段。为什么呢？我们没有这样子想，我们知道我第一个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天是所有人都是假设啊，都是没有修过禅定的人的话，那我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啊，你们啊修禅定的时候啊，第一个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啊，这个问题非常头痛的问题啊。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啊，大家不要失望啊，这是正常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勇气，要自信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两个字啊，第一个字是什么呢？行，就是要自信啊，要自信。第二个就是欲啊，佛经里面就讲欲望的欲，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对禅定的这种渴望啊，希求，不要失去这两个啊。一旦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能够用到这两个字的话啊，那你一定会能够跨越这个啊，能够超过这个啊阶段啊。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啊，你一定会来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从此以后呢啊，我们的这个状态啊会越来越好的。但是呢，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啊问题，这样子告诉大家以后呢，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一静下来的时候呢，心非常非常的散乱，非常的糟糕。但是呢，没有人失望啊，没有人因此而推转，大家都知道是这样子啊，这个原来就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可以超过啊，因为我的状态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我要修禅定呢。如果我的状态本身就是根本没有杂念，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修禅定呢？因为我的现在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是一个这么糟糕的，所以我要去这个修禅定呢。那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强调两个字啊，我要相信我自己啊，我要相信这个禅定的力量啊，我要相信它。然后呢，我要对这个禅定必须要有啊，必须要有这个需求啊，需求非常的希望，强烈的希望我尽快啊能够超越这个阶段，然后就进入这个禅定的这个阶段当中。要用这两个字啊，要这个是我们需要两个字，这个是非常重要啊。没有这样子的人，那不知道这个禅定的，不了解这个禅定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打禅期也好，干什么也好，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些。如果啊，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禅，没有这个打禅期的人，并不是说打禅期的人没有这些，肯定是有的。假如没有的话啊，那就是盲目的啊，就是盲目的精着啊，这就是一个盲目的精着，盲目的精着，它不可能发展的，它没有办法这种发展的。没有这个发展的窍诀啊，技巧啊，没有了，他怎么发展呢？怎么去提升这个禅定的这个境界？没有办法的，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心里要有做好准备啊。 如果啊，就是我们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么糟糕问题，那就不想修的话，那就念阿弥陀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需要这么啊，不会有这么糟糕的问题。一见到阿弥陀佛，然后把阿弥陀佛的头一放在我们的这个头，阿弥陀佛的手啊，一放在我们头上，然后呢，就立即就会获得无量的这个禅定的力量啊。不需要这个经过这个这么糟糕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上啊，通过这个心圣要修的话，那就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定要有勇气啊，要有勇气，鼓起勇气去冲啊！只有这样子，但是这个阶段是不需要害怕啊，不需要害怕。如果我们用心去啊，跟他斗争的话，这个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平时我们凡夫人呢，啊，斗天呐、啊，斗地呀、啊，斗人呐、啊，其乐无穷啊！但是呢，我们就跟我自己斗的时候，这个不是其乐无穷啊，这个很枯燥啊，这个很痛苦的啊！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斗自己的这个心呢、啊，这个就是真正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不是其乐无穷，但是呢，稍稍有一点点干涉的时候，然后就越来越好，越来，这才是真正的其乐无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啊要有这个、思想的准备，要充分的准备，才能够鼓起勇气往前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时候的状况说得非常清楚了啊，我们的内心这个时候是像上天一样啊，然后就是像流星一样啊，上天和流星一瞬间就过去了，它不会停啊，上天不会像阳光一样啊，像月光一样停在这个地方啊，不会的啊，就然后这个流星也是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们的内心都是这样，它一下子都一秒钟都停不下来啊，非常糟糕的。但是这个没有问题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当年释迦牟尼佛开始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莲花生大师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慧能六祖慧能大师呀，宗喀巴大师呀，等等无垢光尊者呀，他们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也不是开一个后门进去的，都是这样从正门啊进去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要有勇气，这个心是非常重要，信任，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相信这个方法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相信，只要我自己能够努力的话，这个方法一定啊能够把我带到一个啊平静的这个境界，一定啊帮我跨越啊这个最糟糕的这个阶段啊，要相信啊。如果这个时候没有相信了，就不相信这个禅定，我到底这样子天天就这么糟糕，到底这样子下去我能不能够，有没有总有一天跨越这个境界啊，这样子怀疑啊，这样怀疑了以后呢，对任何东西，对任何事情，一旦有了怀疑就开始倒退了，就不想再前进了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就讲啊，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怀疑啊，但是呢怀疑了以后必须要解决这个疑问呢、啊、如果永远都是一个问号，那么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呀 不是好事，这个进不去的，永远都是啊，就永远都是犹豫啊，永远都是犹豫。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有心啊，然后就是这个这个鱼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一个。然后这个当中啊，我们刚才六个力量当中啊，需要那个力量呢，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那两个力量呢，这个稳是最重要的啊，稳离，这时候要稳离啊。为什么要稳离呢？因为这时候已经到这个禅定状态的时候呢，就我们发现啊，这个这么多的这么一个原来是一个这么我的内心的一个这么浮躁这么糟糕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听到这些诀窍的话，那我们认为就是我一个人才是这么状况，其他人可能都不是这么状啊，这么糟糕啊，可能是我因为我福报啊，我业障深重啊，所以我可能是这样子啊，这个我很糟糕啊，其他人都可能不会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没有问世，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就失去信心就退转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稳，第一个是稳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必须要去听 禅定的这个这个礼仪。为什么要修禅定啊？没有禅定的这个过失啊，这个要去听。没有禅定的过失，那永远我们永远都是就流转在轮回当中啊。那就是还是要以后如果没有禅定，如果没有真悟啊，没有禅定就不能真悟了，不能真悟，那永远都在轮回当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概念呢？去这个闻。这个听轮回的过失啊，然后如果有禅定，然后有证悟，证悟了有解脱，解脱了又可以度无量的众生，这些都要去听啊。这些时候呢，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要强调两个字啊。但是这个强调两个字，这个两个字的来源是什么呢？这两个字也就不能盲目的，我一定能够超过这个阶段呢、啊，我一定要修这个禅定呢，也不能这样子啊，这个也需要一个理由啊，我为什么能够超过？我为什么能够超过？我怎么为什么相信我能够超过这个阶段呢？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这个禅定呢？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现在状况这么糟糕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可以推转呢？啊，那这些。都要听啊啊！听了以后才知道这些道理，所以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才可以相信自己啊啊！如果不明白，什么都不明白了，那我怎么可以相信我自己呢？啊，那我什么都不懂了，我怎么相信这个禅定呢？啊，没有，不相信了。行这一个字没有来由，没有它的来源啊！不闻法呀，没有它的来由，没有它的来源了。然后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很渴望啊，尽快能够有这个禅定。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懂禅定的这个这个功德啊，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没有禅定的罪过，什么都不懂的话，为什么那么渴望这个禅定呢？啊，那这个第二个字的来源也是听，要听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需要的这流离当中。第一个是非常重要啊，听第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其他都不重要，就要去听经闻法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听这个法，然后听到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不太害怕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啊，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是正常的啊，但是呢，我一定能够啊这个。超过这个界限啊，这些相信呢、信任呢，全都是来自于听啊，来自于这个闻，所以闻是很重要。佛经常讲，不能盲修瞎练啊，不能盲修瞎练，一定要听佛法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所谓的修行人根本不听的啊，根本就不听啊。那不听的话，那就是比如说这些啊。这些人呢，我刚刚说了，这个自己是不是立根蹲根呢？这些千万不要问别人，就是自己静下来一看，不需要五分钟就发现我的根基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说我虽然是这么糟糕啊，我一分钟都静不下来，也没有真悟空心，我是这么糟糕，但是我还是立根啊，那就没有办法说话了，那这就没办法说了，这个还是要这样子的话，这种顽固啊啊、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这个闻啊，这是第一个心。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心救诸心当中的第二个叫做舍主心，舍手的舍啊，舍主心，舍手，舍诸心，舍诸心啊，舍诸心的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观想这个金刚萨埵啊，金刚萨埵，但是一观想的时候啊，不到十分啊，不到这个一分钟啊，然后立即就啊，这个观想的东西也消失了，然后心也就不清净了，然后就有各种各样杂念都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舍就是说把心啊，一定要就接着刚才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啊，前面的这个境界，一定要连续下来。比如说中间是间断了，比如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修禅定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状态不能保持很久啊，几分钟几秒钟就会间断的。但是呢，立即必须要发现了以后呢，立刻啊 采取措施，我们刚刚讲的这种这个采取措施一定要借着前面的继续下去继续下，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这叫做摄诸心摄诸心。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连续不继续下去，不继续下去的话，因为没有我们没有禅定的功夫所以他一定会前面的我们刚才是按住了，但是呢这个一定会间断的一会儿一分钟就会间断。如果再不去这个连续的话不继续的话，那这禅定就是没有办法修了，禅定没办法修。所以这时候呢需要摄诸心摄诸心。摄诸心，我今天讲的安住心、摄诸心这些用词是非常标准的这个佛教的过去的这个翻译的这些词汇但是从这个字面上看有一点点不好理解，但是内容我们解释了以后呢，大家知道原来是这样子摄诸心就把心舍手就是不要让它再散乱连续刚才这个前面的这个境界和连接起来，这个时候呢需要这个，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这个努力这时候呢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这个去这个修这个呢需要这个六力六个力量当中的思闻思的四力思考思维这时候呢我们要去思维去思维。刚才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无常的话然后呢现在他离开无常的这个转体主体以后呢，然后又去思维无常，然后让他回来继续修这个无常或者是我们思维通过这个文思的思，通过思考的这个力量让它继续空心也好，这都是一样的，让它继续。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诸心，第二诸心然后第三个诸心叫做解诸心解脱的解戒诸心，第三个是这个戒诸心戒诸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安诸心、摄诸心、戒诸心这三个的这个状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一直都是还是很糟糕的还是很糟糕。这个时候必须要用功，如果一不用功然后这个禅定是没有办法继续的，禅定没有办法继续。稍稍离开稍稍不注意他立即就会我们的意识立即就会离开这个主体离开主体，然后就往外散乱往外散乱，或者是混沉他就会脱离这个主体的所以这三个前面这三个时候一定要这个要注意。这时候的这个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这个禅定的状态是三个都是很糟糕这个杂念非常的厉害，这杂念的力量这个时候都是非常的强烈的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安住舍住截住，这三个时候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如果要找到一个稍稍安静的时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安静片刻都很难的，很难的。但是这个时候人一定要这个要努力把正直、正念之类的东西，所有可以用的这些，所有能够用得上的这些八个对治力、六个力量当中的所有用得上的东西，都要用上去都要用上去。就保持这个安静保持安静。但是这个时候的安静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八个对治当中需要正念这个时候需要正念。正念就是说我们刚才观想的时候正念我们平时要理解为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在修这个 无常的话啊，那这个无常的这个主体啊，刚才比如说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推理的方法去推理啊，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啊无常的这种感受啊是很强烈，这个叫做主体啊，这就是修行的主体。嗯，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啊很强烈的啊，但是它慢慢会消失，这个我们的内心的这个自然的规律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啊就找到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很喜欢的啊，很喜欢，然后就慢慢这个喜欢呢慢慢的淡化了，没有了。这个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好的不好的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有人来骂我们啊啊，侮辱我们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啊很生气啊，很生气啊，但是呢这个过了以后还是慢慢的这个生气也是，这个嗔恨心也就慢慢的淡化，最后就消失，这样子的啊。那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感受啊都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不离，因为不例外，因为这是我们的心的自然的规律。我们呢从小到现在啊只懂得去这个赚钱消费啊，这样子的，从来没有去观察过自己，从来没有留意我的心的这个规律是什么样子。这个心理学家可能稍稍懂一点点啊，稍稍懂一点点，当然从他们自己的领域讲不能稍稍，这个很专业了啊，但是从佛教这两个比较的话，稍稍懂一点点这个内心的比喻啊，这个规律啊啊，这个人的这个心态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还有他的这个趋向啊，心理学家稍稍懂一点，但是没有佛讲的这么透彻啊。但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一个他的自然的规律。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无常的感受是啊非常的强烈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一定会淡化，一定会消失的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时间不要太长了，就最好的时候简短啊，然后尤其观察最好的时候再简短的原因啊，也是这样子，原因也是这样子。这时候呢啊，这时候我们刚刚说的主体就是无常啊，无常啊，然后它慢慢的消失的时候啊，当它慢慢的淡化消失的时候，这个叫做我们的禅定啊，开始离开主体了啊，开始与这个主体脱节啊，与主体脱节，与主体分离的时候了，这个趋向啊已经是这样子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发现啊，发现啊，这个时候发现，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发现这个叫做正直啊，正直，我已经知道了他要怎么样了啊，他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啊，现在我已经发现了啊，当然是侧面的自知自明的这种方式发现，这叫做正直。这叫做正直。如果没有这个正直啊，他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了，他要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的话，那就他就会消失了，我根本不知道啊，他已经离开主体已经有3分钟5分钟了，但是我没有发现啊，不是这样子吗？有些时候我们就以为是大作，但是呢啊过了10分钟15分钟以后这个时候呢走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然后呢尤其是一些细微的啊，一些细微的这些念头啊，就他发现的时候我们很难感觉到他的这个存在啊，自以为在大作，但是呢10分钟5分钟过去了，一看原来根本没有，早就已经离开这个主体了，根本什么时候离开我都不知道啊。越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修禅定修的最差的人啊，根本不发现呢，根本就不发现自己的问题，不发现啊，那就没有办法去调整啊，没有办法去调整，没有办法去采取措施啊，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发现问题怎么去调整呢？先发现问题，然后去调整。所以这个过去的这些非常有经验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上师也说啊，修行好不好啊？修行好与不好哦，在整个这些当中啊，以什么东西来决定呢？主要是这个 正知和正念啊，尤其是这个正知啊，因为正知是要时时刻刻都要见识自己的。如果一不见识自己啊，那我们没有修行的这个功夫啊，它就会这个淡化的。但是我根本不发现，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这是从管的角度讲，另外一个从质的角度讲啊，已经是有各种各样的杂念了啊。杂念了，这些杂念跟我现在的主体是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我在修无常啊，但是这些杂念不是无常，这些杂念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呢啊，生活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呢，这些杂念啊，那这些杂念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执已经啊被污染了啊，已经被扰乱了啊，已经被打破了啊。但是呢我没有发现啊，因为我没有发现，我也没有办法去啊调整啊。那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这个禅定呢啊。所以过去的这些啊经验非常丰富的上师也告诉我们啊，你一旦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首先啊调整过来，调整过来以后呢，立即要给自己啊发誓啊，我再不让他这样子这个走神，或者是如果他失去了或者扰乱了，我再啊我坚决啊再这样子不发现啊，我一定要发现，这样子他出问题的时候我一定要发现，我现在发誓我再不这样子啊。这样子呢，这个发誓，这个我自己的承诺有可能啊违背很多很多次啊，但是呢这是有帮助的。每一次这样子发誓的话，这个虽然是我不是向谁发誓，是我自己发誓的，但是这个对，这也是一种自律啊，自我的约束啊，这也是一个这个也对自己的这个修行有帮助的啊。下一次他离开这个主体的时候会有帮助的，所以每次都要这样子啊。这个时候要正知，首先要知道他的演变的过程啊，这个叫正知指导啊。正念就是说，正念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开始淡化，开始离开这个主体的时候呢，不要让他离开。正念的意思就是说，刚才比如说我们在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啊，把强调一下这个金刚萨埵啊，不要离开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里啊，不要让它离开。再强调啊，念的意思呢，我们不是怀念啊，也不是想念，也不是就是思考一个过去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刚刚观想的东西，不要让它失去啊，一直都要强调啊。从管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从质的角度来都一样啊。这个不要忘，也就是我们用书画最简单的方法来表达的话，想一切办法啊，不要忘掉这个主体啊，这叫做正念啊。正念就是这样子，不要忘掉这个主体，这样子啊。正知是什么呢？我开始要忘掉这个主体的时候，我要知道啊，这个叫做正知啊，正知正念啊。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传承啊，没有这些上师经验丰富的这些上师没有告诉我们的话，这些我们看佛经是很难的，非常难的。正知呀，正念啊，这些虽然是这个居舍论啊，还有大乘阿毗达摩这些里面都有揭示啊，都有揭示，但是揭示的这些揭示的词，它也需要揭示啊，揭示的词需要揭示的，这个我们看非常很难的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啊，这个要用啊，用得上啊，这两个是非常重要，正知正念啊，经常讲正知正念，到底什么正知正念呢？正知正念有很多正知正念，修行时候的正知正念就是这个正知正念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正知正念，生活当中的正知正念啊，因果取舍的时候的正知正念，有很多正知正念，但是修行时候的正知正念啊，禅定的时候的正知正念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佛教徒，一个标准的修禅定的人才会用啊，才会用这些方法去把这个 这个我们一开始遇到的这些问题啊，慢慢的过滤啊，把这些杂念非常糟糕的这些念头啊，慢慢的过滤啊，过滤了以后呢，最后就保留啊最纯洁的东西，这样子让它慢慢的发展啊啊，既不失望啊，也不要有过高的期望，不要像有些人啊，我是很立根的呀，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不要这样子啊。再立根也好，真无空性是肯定需要的啊。如果不真无空性，那再立根也是没有用的，要真无空性的，要真无空性啊。怎么样真无空性呢？心静下来真无空性啊，心静下来真无空性。所以现在连心都静不下来啊，心静下来是动物都可以做到。比如说有些动物冬眠的时候啊，它四个月，就像高原这样，青藏高原这样子的寒冷的地方啊，三个月四个月动物，很多动物都是冬眠的啊，冬眠的，它不思维的，不要吃，不要省，不要喝啊，就像睡着一样，这样子很平静的就进入了深度睡眠是一样的。嗯，那静下来是动物都可以达到三个四个月的啊，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真无空性呢，离我们更远了。那什么叫做这个立根呢？什么叫做立呢？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啊，不要就根本实际上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立根呢、顿根呢，立和顿的差别是什么都没有分清楚了。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自卑啊，一发现一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没有希望了，也不要这样子。啊，这是很自卑的，也不能这样子，啊，也不要以为啊，自以为啊，太自以为是了啊。然后我是立根了，根本没有发现，根本没有去观察我的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但是呢，啊，因为我上次说了我是立根的，所以我觉得我是立根的啊，这个就不一定了啊。上次也许是。如果是真正的标准的上师的话，也许是先孤立一下你啊，不要太大急了。所以，但是呢，你不要太高兴，高兴都不能太早了。上师说你是立根啊，有希望，然后呢，就通过这种方法啊进去了以后呢，慢慢的告诉你实际情况啊。对对对，这佛也有，释迦牟尼佛经常用这种方法。释迦牟尼佛啊，孤立了以后，很多人觉得我狠心啊。一下子就可以证悟了，进去了以后佛就慢慢的告诉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呢告诉他，最后告诉你其实你不是这样子，但是没关系，你现在也不需要失望了，其实你不是立根，但是你也是很不错的，没问题的，还是一步一步来啊。这样子以后呢，他都已经进来了，现在也没有办法推出去了啊，只有往前走了那是如果真正的标准的上师啊，有菩提心的上师啊，就像利益众生的上师，那有可能是，也可能是孤立啊，也孤立啊。但是最后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如果把这一个孤立的词呀，我们理解为另外一个这样子的意思的话，那上师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就没有达到了。我理解错了，我以为不需要修行了啊。这样子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三个阶段啊，安住、实住、这个截住，三个时候都是非常糟糕的时候，但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三个的时候，都需这三住心当中都需要强调我们刚刚讲的文理呀、思理呀，还有这个正直呀、正念呐 这都需要的，这些时候都需要，还有。我们刚刚啊讲的这个作死啊，作死就是这个采取措施啊，一旦发现了这个失去平衡呢、有问题的时候，立即就采取措施啊，这些都该用的这些啊，八个对治六个力量当中该用的东西，用得上的东西全部这个时候要用啊，否则的话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危险的啊，该用的都要用了。这个时候比如说战争的时候啊，刀也好，枪也好，什么东西啊，反正该用得上的都要用上去啊，是这样子的。这时候啊，这个是这个第三 第三，这时候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八个当中的勤奋啊，就是精进啊，精进也是非常重要啊。这时候很多人会失望啊，很多人会失望的，当然也不能失望，这个时候也要努力，这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时候啊，正直呀，正念呐，还有就是这个勤啊，这些东西都要用，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时候，然后啊，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接触性的时候啊，接触性的时候呢，稍微好一点点啊，稍微好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修空行啊，修空性的时候，就是还是这个空性的这种感受是主体，我们刚刚说的主体啊，这个主体呢还是比较可以保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啊，也不是这个它要消失的时候也不那么快速的消失啊，最后啊它虽然是要开始离开这个主体了，但是呢这个比较模糊的这个主体呢还是停留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啊，最后的时候呢就稍稍会好一点啊，然后就我们进入了这个第四个叫做转足行啊，转足就是转环的这个意思，这个转啊，转足行啊，转动的啊，转动的转啊，转足行啊，不是转足空心的这个啊，转足行。那转足行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不是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啊，这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呢，比较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修无常啊，修无常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的主体是无常啊，无常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当中这个在这个没有去观它，但是呢，它这个我们的禅定呢，它不会彻底的这个离开这个主体，不会彻底的离开啊，不会彻底的离开。比如说这个佛经里面讲，比如说像一些鸟，比如说像秃鹫啊，一些这些大型的这些鸟类啊，它看到这个地面上啊有一个猎物食物的时候，它不会一下子啊就去吃这个食物，但是呢他也不会立即就放弃这个就飞走，他就在这个空中旋转，就秃鹫啊都是这样子的，秃鹫啊这大型的鸟他想下去吃啊，但是他也不会立即下去，就在空中旋转啊，就是这样子，他我们不怎么去观他的时候啊，他也就不会完全的放弃这个主体，但是他这个时候因为还这禅定的力量还不够啊，所以他也不会完全一直都不很专注的去修，还是有些时候他会离开的，但是不会彻底的放弃啊，放弃了然后又会回来的啊，放弃比如说我们修无常的时候呢，比如说修10分钟的时间啊，1分钟2分钟当中呢他离开了，他就想其他东西，但是呢又回来了3分钟4分钟的时候又回来去思考这个无常，然后6分钟7分钟的时候呢，第6分钟7分钟的时候他又去想别的东西啊，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那8分钟9分钟的时候呢又他自己又回来了啊，就是在这个主体上面旋转啊，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已经开始这个超过这个最艰难的这个阶段了，然后这时候呢所有人都对禅定就充满兴趣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就因为尝到甜头所以大家都觉得有希望了，这个时候很希望很喜欢大禅这时候是这样子的，这个主体它会离开的，但是呢不会离开很久，它还是要会回来的但刚才这个前面三个阶段根本不是呀，他彻底的放弃这个主体就走了不管了 有些时候都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我们啊，但现在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这样子，这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点好转啊，这叫做转主心，它就是在旋转啊，主体不彻底的离开这个主体啊，这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它在这样子的旋转的时候它还是会离开的啊，不是彻底的离开，但是它还偶尔它会放弃这旋转，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偶尔也不能让他离开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离集啊，这个要正直，以正直去见识他啊，与正念让他就不要离开啊，让他回到这个主体上啊，这样子的。这时候是修行修得比较好啊，然后呢禅定呢也有比较啊，他的能力也就比较啊，禅定的功夫也就有进步啊。然后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主体啊，他稍稍离开这个主体的时候呢，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主体一直都是存在的。虽然他离开的时候虽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呢，这个主体啊，就以不太清楚的形式或者是比较模糊的心识一直都存在的啊，一直都存在，所以他不会走很远的地方啊，这时候呢更加的努力，更加努力的话，从此以后这个禅定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的啊，从此以后就会越来越快。这个时候呢最艰苦的时候就这前面这三个啊，这时候呢必须要大家知道这个啊，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业障深重啊，不要以为我以前偷盗了，以前我怎么样了，可能是这个业力现前的，这不是业力现前，我们的内心就是这样子的，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时候呢啊，这三个最艰难的啊这个阶段过了以后，然后就进入了第五个啊这个主心，第五个主心叫做辅主心，辅就是调伏啊，调伏的意思，辅主心啊，辅主心。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调伏啊，调伏这个很多杂念啊，这时候呢比前面还有进步啊，这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比如说啊一个苍蝇，比如说我们把它灌在一个啊花瓶里面啊，把盖上盖子啊，这样子的话这苍蝇呢啊它有些时候飞到上面啊上边，有些时候就飞到地部一直都不停止在这个飞啊，但是呢它不会离开这个瓶子啊，它离不开这个瓶子，它就在这个瓶子的花瓶的里面啊，它一点也不停下来，它一直都在飞，但是呢它飞不出去的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锁定了啊，锁定到这个主体上，它没有办法这个离开主体了啊，只要我愿意停止啊，愿意停止然后就它可以停止了，它可以走了。如果我不愿意停止，让它一定要在这个上专注，那就锁定了以后呢它不会离开的啊。但是它不离开，但是呢它一直都在啊，还有里面有很多的不是很稳定的啊，不是完全不是一个彻底的平静啊，还有很多的杂念，细微的杂念在动摇。但是呢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这些大型的鸟类一样，它有些时候偶尔会离开，但是它现在是根本不离开，一直锁定在这里。但是锁定了，但是呢它还是要有啊，这个不是很稳定的但是呢比前面的这些看起来啊，这时候已经是很有进步了，很有进步。这个时候呢我们对禅定更有兴趣了啊，这个时候就更有兴趣。这个调伏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正直啊正见啊该用的啊全部要用上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啊，这个阶段啊过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是这样子，我们前面的这个暗诸行、摄诸行啊、劫诸行，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另外一个比喻啊，有五个联想。第一个联想就是陡山水，一个很陡的这个山坡上流下来的啊一个水一样，非常非常急啊，这样子啊，非常急啊。但是呢 到了这个转珠心和这个副珠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峡谷的河水一样啊，这个跟斗山水和这个峡谷的水，峡谷的水也是很急的啊，但是斗山水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是这个时候呢已经平静多了啊，这样子这个第二个这个专注和辅助的时候呢，这时候相对来说啊，这时候呢很平静的，非常的不错的啊，这时候呢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像修行人了。但是要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出离心，还没有菩提心啊，这样子的话，那这些修行呢，这个外道也有，比如说去过印度啊、尼泊尔的就很多去旅游的人就看见了吧，这个外道的不穿衣服的呀，头发就长两三米的这些外道的修行人呢，他们也修这些，而且他们有些人的功夫非常厉害的，他们也修。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成佛了啊，还早啊！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话，连佛教徒都不是。这个外道也有啊，外道也有，这个外道也修这个啊，然后佛教徒也修啊，但是呢，我们有了出离心和菩提心，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这样子修的话，那这个就是开始啊，这个并不是什么高的境界，但是呢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进步了，只能说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再往下的话，这进步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这个禅定呢，本来是要今天讲完的，但是这个今天讲不完，明天继续讲啊。今天先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令一别真的本事今个南极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巴玛舍勒吽，阿玛阿吽，班智仁格惹巴玛舍勒吽，阿玛阿吽，班智仁格惹巴玛舍勒吽。